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团队开设 TikTok 账号，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表达担忧。乌克兰指控俄罗斯使用星链卫星，克里姆林宫和马斯克双双出面否认。美国证管会调查并购推特案，法官下令马斯克需要出庭作证。美国送餐平台及网约车司机将在情人节大罢工。纽约地铁发生枪击案，造成一死五伤。拜登年老记性差，贺锦丽表示已经准备好担任美国总统。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针对拜登竞选团队周末公布的将在短影音应用程式 TikTok 设立账号，联邦参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华纳礼拜一对此表示，他担忧拜登竞选团队决定使用中国公司旗下的 TikTok 会有国安隐患。身为民主党籍参议员的华纳在一场活动的场边说，印度政府已经禁止使用 TikTok， 我认为我们仍需设法跟进。他强调，我有些担心拜登团队此举会传达出混淆的信息，一些共和党籍国会议员这个礼拜亦以国家安全为由批评拜登竞选团队使用 TikTok。 不过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礼拜一回应称，从国家安全会议的角度来看，关于国安疑虑，对于政府装置使用 TikTok 的关切，白宫的一切政策都没有改变，这项政策仍在执行。据克里姆林宫礼拜一表示，美国英文富豪马斯克的星链卫星网络系统并没有在俄罗斯获得使用认证，亦无正式供应俄国，直接否定了近日乌克兰方面提出的指控。一日前，乌克兰宣称俄军在部分俄罗斯控制区使用马斯克的星链卫星系统，并吸出一段相关录音作为证据，指出俄军第83空中突击旅等部队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等地作战时有使用星链终端装置。对此，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礼拜二在接受采访时强调，这个不是经过俄方认证的系统，因此不能够在这里正式供应，亦不能够以任何方式使用。马斯克本人11号已在 X 平台上发文回应说，就我们所知，星链设备并没有直接或间接授予俄罗斯。他强调，很多假新闻称 SpaceX 正向俄罗斯出售星链终端设备，这个绝对是错误的讯息。这个礼拜，联邦法官正在命令亿万富豪马斯克就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调查$440亿收购推特公司一案再次作证，并给证管会和马斯克一个礼拜时间敲定作证日期和地点。去年十月，美国证管会起诉马斯克强制这位特斯拉与太空探索科技公司执行长出面作证，这个是证管会调查马斯克2022年收购推特公司的一环。目前证管会正在调查马斯克在申报有关购买推特股票所需的文件时是否遵守法律规定，以及他是否误导与交易有关的陈述。此前马斯克曾经拒绝证管会有关要他出庭作证的要求，并说证管会先前已经提出两次要求，指证管会是在骚扰他。不过法官比勒已经驳斥马斯克这一辩解，他在裁决中指出，证管会有权发出传票以寻找相关资讯，如果马斯克和证管会无法就作证日期和时间达成一致，他将会为他们作出决定。美国两大网约车公司 Uber 和 Lyft 以及网约送餐公司 DoorDash 的数千名司机礼拜一宣布，他们将在2月14号情人节当日在美国各地举行一场罢工，以争取公平薪酬。作为独立承包商的网约车司机指责，这些出租车平台收取的佣金过高，根本无法负担家计。超过10万名成员的 Justice for App Workers 送货员联盟代表乔纳森克鲁兹说，这个礼拜三的活动 会是我见过的最大的罢工，成千上万的司机罢工，这个是一场全国性的活动。根据 Uber 首席执行官达拉科斯罗萨西上个礼拜在与分析师举行的财报电话会议上指出，去年第四季度该公司的美国司机每工作一个钟头的收入约为$33，而根据 GroupWise 的数据，2023年 Uber 司机的月平均总收入下降了 17.1%， 而 Lyft 司机的月平均总收入就反而增长 2.5%。 纽约市地铁立派一传出枪击事件，造成一死五伤，警方说他们正在追捕一名在车厢内和在布鲁克斯区一处车站月台开枪的歹徒。路透社报道，纽约市警察局说，一列北向的列车有两派青少年爆发争端，当中有一人掹枪并开火。警方说第一枪是在车厢开出，但受害六人全部在车厢外的月台上中弹，一名34岁的男子丧生，另外五人送院但无生命危险。受害者是四男两女，年纪介乎14到71岁之间。美联社报道，警方目前正在追捕至少一名逃离现场的枪手，而且不排除有不止一人开枪的可能性。这种枪击令车厢内的民众奔上月台，月台上的民众就匆忙找掩护。在各界担忧拜登总统年事已高之际，美国副总统何锦丽近日在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时说，他已经准备好出任总统一职。当被问到要如何说服选民自己适合担任总统职务所面临的挑战时，现年59岁的何锦丽说，我已经准备好担任总统一职。毫无疑问，何锦丽受访时指出，那些看过他工作的人都充分了解自身的领导能力。而就在他受访的几日后，美国特别检察官公布一份报告，再次引发民众对于拜登年纪和心智能力的疑虑。报告中，特别检察官克尔对于拜登不当处理机密文件案决定不予刑事起诉，但他在调查报告中称拜登是记忆力差的老年人。对此，现年81岁的拜登8号在记者会上反驳，为自己任职总统时的记忆力和心智状况做辩护，强调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暴风雪袭美东，多州发布天气警报。加沙人道危机，欧盟呼吁美国减少以色列军援。川普说不保护欠费北约盟国，捷克议员提议欧盟自建军队。防长奥斯丁复原良好，预计13号恢复正常职务。帆船漏油导致海洋污染，加勒比海岛国进入紧急状态。全俄军使用锆石极音速导弹袭击第聂伯罗。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快速移动的暴风雪正穿过美国的东北部，可能会为东北部的地区民众出行带来很大影响。恶劣的天气影响持续到2月13号。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数据，由密西西比州到佛罗里达州翻汉德尔，再到卡罗来纳州，约有3300万人面临强雷暴和过量降雨的风险。面临风险的主要城市包括阿拉巴马州的亚特兰大、伯明翰和蒙哥马利、佛罗里达州的塔拉克西以及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国家气象局预告称，礼拜二涨潮期间，新泽西州、纽约州和新英格兰海岸的部分地区中可能出现中度的沿海洪水。纽约州州长海西霍采尔礼拜一在社交媒体 X 上发文，敦促居民关注天气预报，为可能出现的危险出行条件和停电做好准备。 欧洲联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内利12号呼吁美国减少对以色列的武器供应，因为加沙战争导致大量平民死亡。博内利在布鲁塞尔的演讲中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听取采取更多措施保护平民的要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记者会上被问到博雷利的发言，以及美国是否正在考虑减少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时话，我们尚未作出评估，这个是比我们已经采取的措施更具影响力的一步。此外，博雷利亦提到荷兰法院12号下令荷兰政府阻挡所有 F-35 战斗机零组件出口至以色列，因为担忧他们在加沙战争中被用于违反国际法。联合国粮农组织星期一表示，随着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事燃烧，目前加沙当地全部人口都处于粮食不安全等级的危机程度，更有约55万人面临最严重的饥荒等级。寻求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川普10号在南卡罗来纳州的造势场合上声称，他在任内某次参加北约会议时，有一位大国总统站起身说，如果我们不给钱被俄罗斯攻击，你会保护我们吗？川普说，你没有给钱，你想做个赖账的人吗？川普还说，不会，我不会保护你，事实上我会鼓励他们为所欲为。拜登礼拜一痛斥川普上述的发言低劣又危险。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警告，任何关于盟友不会互相防御的建议都会损害我们的安全，包括美国的安全。捷克的欧洲议会议员佩克萨就趁机呼吁欧盟自建军队。前美国驻北约代表达尔德12号在欧洲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投书直言，过去几十年来是美国派员频访欧洲，费力说服甚至责骂欧洲盟国在国防上多使一些钱，但风水轮流转，现在是欧洲领导人频频访问华府，巩固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支持。正在对抗前列腺癌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1号因膀胱问题又随从送往华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治疗，并住入加护病房。五个大楼取消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前往布鲁塞尔参加有关乌克兰的重要会议，并同北约盟友会谈的计划。一名美国国防官员对美国之音说，计划礼拜三举行的乌克兰防务联系小组会议将在线上举行，还未清楚奥斯汀是否能够参加会议，以及国防部如何应对计划礼拜四举行的北约防长会议。不过负责照顾的华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12号发表声明说，奥斯汀在全身麻醉下接受非手术治疗，预期能够完全复原，并预计13号恢复正常职务。近来有一艘来历不明的船只在海岸附近翻覆漏油，导致海滩和海洋陷入污染危机。加勒比海岛国千里达及托巴哥共和国总理罗列因此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据卫报报道，罗列表示，这艘翻覆的船只已经飘入托巴哥岛海域，不清楚它是从哪里来，为什么会翻覆，载了什么货物，船主身份和注册国籍亦不明。至于泄漏多少石油，船内剩多少燃油还需要厘清。罗利说，目前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船只漏油已经污染了千里达及托巴哥的海域和海岸，政府派出潜水员亦无法塞住泄漏口，正在讨论要如何清理石油。乌克兰官员称，俄罗斯礼拜二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中部城市第涅伯罗， 损坏了一座发电厂，导致当地部分居民的供水被切断。有消息称，俄罗斯发射的23架无人机中有16架被击落。近几个月来，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增加了远离前线的空袭，目标是对方重要的能源、军事和运输基础设施。另据路透社报道，基辅鉴识科学研究所所长龙文12号在他的通讯软件 Telegram 上说，他的机构完成了对俄罗斯2月7号攻击的导弹碎片初步分析推断。俄罗斯上个礼拜以极音速锆石导弹攻打基辅，这个是在打了近两年的俄乌战争中首次使用锆石导弹，对乌克兰防空系统构成新的挑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